好，请合掌。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讲《大日经书》，荧光幕前的朋友，还是请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以众法故。上次讲到第十二页第三行，虚空无垢紫金刚啊，那这个是如来在这一个法界宫里面的法会啊的法众的眷属，这个第一尊啊，也就是为首者为首啊，那把它做一个结论啊，虚空无垢紫金刚，它的意义就是一切法皆如虚空，无量无边，不着不染，无有垢浊，究竟清净，能够执如是金刚，如是金刚印，执这样子的金刚印，所以称为虚空无垢紫金刚。好，所以你看，虚空是无量无边的，对，那如来所证的智慧也是无量无边，然后虚空不着不染，虚空你要把东西着在上面不行，你要染它也不行，它是不着不染，它本身当然也不着任何东西，它不着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也不能着它啊、哦。然后它不染任何东西，然后任何东西也不能染它，所以叫做不着不染，这是 two way 啊，两方面说的。所以因为不着不染啊，所以就无有垢浊啊，所以虚空无垢是这个意思。那无垢呢，是究竟清净的意思。究竟清净，那这是比喻什么？比喻众生本心乃至于如来藏究竟清净啊、哦，究竟清净。所以什么叫究竟清净呢？这有两个意思，也就是说如来已经达到究竟清净的地步，而这一尊金刚他的修行境界也是达到了究竟清净的地步啊、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众生虽然现前是有垢染，那不清净，但是他究竟是清净的，以究竟而言他是清净的啊，所以现在所现出来的垢浊染污的相只是相而已，而他的性是清净的，所以称为究竟清净啊。他的性，什么叫性啊？也就是说本质啦啊、哦，你说，哎，这个人本质不坏，本性不坏，哎，是个好人，所以那个是本质，他的本质是好的，所以是究竟，是善的，或者究竟清净。那这尊金刚能够执这样子的金刚印，这一个就是金刚印啊、哦，这是金刚如来的金刚智印呐、啊。啊、哦，如来的金刚智啊，有这样，有很多很多的方面，那这是其中一个。那么，那以这个金刚智的印呢，可以印这些智慧，可以印这些功德，这样子吧？啊、哦，那么 这一尊啊，虚空无垢之金刚啊，此尊为一切金刚的总相，下面有很多金刚，就是它的别相，这样啊。因为这个，因为虚空嘛，虚空就代表如来的金刚智无量无边啊，所以叫做虚空啊。那么它是讲这个如来金刚智的总体。所以这以上总结，这第一尊金刚，就是，它的这个密意，啊，这就是金刚，金刚的密意，啊，所以你这个要学密法，要就是要学，要懂得如来的密语密意，哎，那现在这个就是金刚的密意。那接着讲，密教所讲的，什么是密教的境界呢？密教的境界就是在里面所宣说的，啊，所宣说的完全是如来自己内证以及外用的恒沙功德，所以自证内用，啊，啊。因为都是如来自证的，自内证跟外用，啊，所以它是秘密的境界，啊，自内证的。那，那你看显教，它也有外用啊。这个显教，这释迦牟尼佛讲种种法，然后从这个小圣的四谛八道到大圣菩萨道的六波罗蜜。啊，四无量心等等，那些都是外用，是外用，但是它不是秘密的境界，哎，它不是秘密境界。那但是这个密教所说的都是如来的秘密境界，不管是内证或是外用，全都是。啊，比如说以这内证，现在就这讲这些直金刚什么直金刚，这些就是内证。那外用什么呢？外用比如说宣说出来的咒语，那手印现出来的金刚像啊，这就是外用。那这些还是密啊，这外表也是密，内里是更加的密了，内密，那外表也是密，哎，因为任何一个咒语乃至于一个真言一个种子字啊，乃至于手印，就都是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就是没有人能够解得，没有人能够究竟了知，哎，这一个咒印啊，这个真言的这个本末体相，这个都是如来的自身的境界。虽然他拿来化用，这个外用就是化用，化众生用，但是。已经都显出来的也是一种秘密境界，啊，所以众生可以稍微了知，但没有办法究竟了知、完全了知，因为它是如来的秘密内证、秘密境界所显，这样，啊，那不管它的内证、外用、秘密境界，啊，有多少恒沙功德，那么这些恒沙功德。总说一句话，就全是金刚智印、金刚智或是金刚智印这样。金刚智是代表如来所证的一切的智慧。那金刚印呢？印当然也可以有很多个印，但是有一个总印呢，那个总印就好像，哎，我们这个凡夫在银行开的那个。印件一样，啊，那个你有那个印件，持有那个印件，那你就可以使用，可以开启，可以使用你那个账户，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功德，全都在里面。你要有要有那个印才行，啊，也就是那个印是什么？那个印就是钥匙了， 这金库的钥匙。好，那所以啊，再回头讲，一开始讲的时候，这个是如来的法界功，开始讲如来的法界功，对不对？啊、哦，接着就讲这个如来的狮子座，对不对？然后那由如来狮子座讲到如来身，哎，那如来身，然后以菩萨地为座，对不对？啊、哦，然后接着这由外而内，现在讲到，哎，这些眷属啊，这些眷属哈、哦，就很 tricky 的一点就是说，他这个眷属就是如来的内证的功德所显，所以外有这样子的眷属，内就有这样子的功德。所以刚刚虚空无垢智金刚，那么如来心中就有这么样一个虚空无垢金刚智，那就显出一尊虚空无垢智金刚，这样的。所以内证外用，这样。那么，所以他所内证的那个功德，可以化成一尊金刚菩萨，这样，这叫内证外用，这样显出来，啊。所以接着，虽然在讲眷属啊，但是事实上就借着眷属讲他内心中的功德，如来藏中的功德，啊，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密意，啊。那为什么讲外面这个呢？那如我所说的，这个密教里面最厉害也最方便的一点，最高明的一点，就是它借由具体的来表现一些抽象的不容易理解的东西。那如来他心中有这样子虚空无垢的金刚智，那如何让我们知道呢？他就化成一尊菩萨出来。对，所以你看了这尊虚空无垢智金刚这尊菩萨呢，这尊金刚菩萨，那你就知道如来心中有这样子的金刚智。哦，那所以他的所证的那个金刚智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了，他可以把它化成甚至一个活生生的一尊菩萨，就好像你入那个水观，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整个房间都变成水，对不对？啊，入火观可以令这个房子整个好像着火一样，乃至于起三昧真火就真的可以烧，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内证起外用啊，内证然后证到这个自受用乃至于他受用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变成可以转四大，就变化四大，这样的。所以这个内证的这一个功德，这个虚空无垢的金刚智就转为实实在在的一尊，哎，这个跟我们一样，这个有血有肉有骨的金刚菩萨。所以这个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否认说如来确实有这样子的金刚智，而且起如是大用，他的金刚智已经是活生生的可以变成一尊菩萨，乃至于他所证的各个金刚智呢，种种金刚智可以各个化成一尊金刚菩萨，活生生的。所以不是抽象的，不是嘴巴讲的，啊！所以你说佛的那个智慧，它能够起什么作用？那简直是什么都可以做了，对不对？ 那个，所以这个樊梨花移山倒海，那个没什么了。对，那你如果看《华严经》就知道了，这个佛就可以，哎，那个眼镜也有嘛，就是把两个世界合成一个世界，对不对？啊、哦，然后把很多世界都移来这边，哦，《法华经》就有，《法华经》里面这个佛。各世那个多宝佛塔，这个出现以后，他要来听《法华经》，多宝佛要来听《法华经》，那个是成点劫前的佛，成点劫知道？多宝佛是一尊成点劫前的佛，他涅槃以来已经不晓得多少亿万劫了，亿万劫不能算。这个在《法华经》里面讲说，如果有人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磨成墨啊、哦、磨成墨，然后他就带着这些墨呢，这个每经过这个一万个，好像是一万个大千世界吧，哦，才放下一点，放下一点，然后每一万个佛世界还是十万个，然后就这样子往东行，然后一直到把他的那个三千大仙世界所化成的墨哈都用光了，然后这由东而行，每十万个大千世界都着一点墨。那或有着或无着，这些世界全都每一个世界，进为尘，那每一个尘呢，就代表一劫。那这样有多少劫？好，那这个多宝佛呢，这个灭度以来经过这么多劫。然后可是那个多宝佛虽然灭度这么久，但是他发愿说，如果哪里有讲法华经的，他就一定要去听啊、哦。然后可是他要听之前呢，他有一个誓愿说，但是除非那个释迦牟尼佛哦，他在各个恒河沙世界各个世界的那个分身化身啊，全都要集会在一起啊、哦、然后都集会在一起了，然后，他才愿示现出来给人家看，因为他已经灭度了，然后释迦牟尼佛为了实现大家说能够看到多宝佛啊，所以啊，于是他就把他这个所有的分身化身全都召回来了，但是在召回来之前哦，因为太多了。太多没地方了，这娑婆世界放不下，于是哦，他就把光是那个他讲经那个地方啊，变成一个跟净土一样啊、哦，然后把其他的这娑婆世界其他的众生呢哈、哦，全都搬家移到别一个世界去，然后把这个地方空下来，他再把它。庄严又像净土一样，然后要等那些佛那些化身佛来啊、哦、可是这样子就有一部分的释迦牟尼佛的化身过来了就满了，可是还有很多还没有位置，怎么办？那释迦牟尼佛就把另外一个世界啊、哦、也就把它合成一个世界，然后把其他众生也都搬家。搬到别的世界去，然后再把这个世界庄严变成净土一样，然后再让那些分身这个释迦牟尼佛到这一个世界又充满了。总而言之，这样子搞了很多很多次以后，无量无边，几乎是无量无边的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才都请过来了，这样的。那可是已经。 已经哦把很多世界跟这娑婆世界合在一起，而且都他的这个众生全都搬家了啊！你看这个就是佛的境界，这个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所以那个什么，我是在讲说什么移山倒海，那个就小不点儿了啊。好，所以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恒沙功德呢？那这样的自在，就是因为它有内证外用的无量功德啊。好，那么这一尊虚空无垢直净刚，就是一切直净刚之首啊。那么，也就是如来金刚智的总相啊。那接着第二尊，十二页的第三行，复次，虚空犹不执金刚者，这是另外第二尊执金刚了，那么顺便再讲一下，这如来所证的这些智慧啊，都是像金刚一样的，不动不坏。这个坚固，所以叫金刚啊，而且能破坏一切，这个烦恼污浊，所以叫做金刚。复次，虚空犹不执金刚者，犹不是不住意、胜尽意，这个不注意下面那个句点改成逗点，胜尽意逗点神变意。就犹不，他的密意啊是这样子，这不是太空漫步嘞犹不的意思就是说不住，就是因无所住那个不住，不住着任何一切，他永远在走着，那这个，像释迦世尊，他在世的时候，他讲经弘法，也就是都到处走，他不没有一个地方一直住下来，他会住一阵子，住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不一定看缘尽就会再换地方但是不会就一直住在那里那这个佛到一个地方不住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不生贪着。第二个也不令众生贪着，而且呢，就令众生也修不贪着。那，还有呢，生难着想，生难着想，就是让众生啊，当地的众生，不要以为说佛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然后就永远不走了，然后他就可以，慢慢的学没关系，或者说不那么急，不急着学。要知道这个佛什么时候要离开，不知道，所以是很难得的，所以就赶快修行。那么，这个不住的意思有这样的意思胜尽，因为由不嘛往前走啊，是不是？所以就是尽那胜就是往殊胜的境界再前进再精进。所以这个"尽"是精进的意思，殊胜境界、殊胜精进的意思，叫圣境。所以"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为什么精进呢？这有两方面呢。第一个，因为"犹不"就是行走嘛，行走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佛教称为的行脚，禅宗称为行脚那么行脚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就是为了要求善知识，求法，这是对自己而言；另外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弘化正法，所以都是要行走，所以那个行脚这个行脚的意思就是参访的意思了，参学参访。 的意思。所以他不是真正的走路了。前一阵子有一位法师说，因为他从台湾的东部有一个地方走到他的道场，那信徒也都这样走，然后就把那一段走路叫做称为行脚。那是走路啦，不是行脚。因为你从火车站走到你家叫行脚啊。那是走路了。行脚是参学或参访的意思。参访善知识。那如果没有那个意义的，就不能称为行脚。那只是走路。所以他是望文生义，以为说行脚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嘛，顺便呢，现在很流行就是潮汕，对啊，潮汕是好啦，但是哦，那个是观光性质啦，那个跟修行没有直接的关系啦。第一个主要，比如说，这个诸佛祖师没有因为参访或是不是参访，因为刚讲潮汕哈，或者是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因为潮汕而开悟或是修正到什么，没有啦，那个只是跟世俗一种结合的一种宗教活动而已啊。那么这个朝圣啊，英文叫 pilgrimage 啊。那这个基督教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啊，也就是说，尤其在中古时期，他们以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去朝圣，到耶路撒冷去跑一趟啊，称为朝圣，因为他们那圣地嘛啊，那称为是一生最好的一件事情。可是那个不是硬性规定的啊，不是硬性规定的原因有两个啦。第一个，因为耶路撒冷在那个以色列嘛，那在中东很远啊，对西欧乃至于东欧都很远啊，对，而且那时候通常最好只是坐马车或者骑马而已，没有铁路啊，没有什么，对，那这中间还要换船啊，所以很麻烦，这是第一个，就路途太遥远啊。第一点，第二点呢，耶路撒冷这个除了短暂的时期是真正是基督教占有以外，自从穆罕默德出现以后，这个西元七世纪啊，就给回教徒给吞掉了啊。然后这回教徒就很奇怪的一个宗教，回教啊，我说过，因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要把你的宗教给灭掉，然后用他的宗教来取代你的宗教，乃至于把你的任何教堂，佛寺也是，婆罗门教，婆罗庙也是，然后基督教堂也是，他当地他就把你拆掉，然后在当地现场盖一个清真寺，是不是很莫名其妙？所以耶路撒冷就是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大教堂被拆掉以后，在现地盖了一个清真寺，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徒的圣城，也是回教徒的圣城，所以这一两千年来啊，就为了争那个圣城而杀来杀去，其他都不要说了，其他还有一些领土啊、人民啊这种利益的争执，这不用说。但是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在里面，所以那我就说，这个因为耶路撒冷长期的在这个回教徒的手中，所以这个即使罗马帝国那么强盛，也打不下耶路撒冷啊。这个 所谓的那个什么十字军东征三次，不十几次，要查一查，很多很多次。那什么叫十字东军？你知道吧？十字军就是他们基督教徒大家联合起来，就是欧洲联军就对了，这个基督教联军，去打耶路撒冷。当然不是不能直接打耶路撒冷的，因为之前前面那个像希腊啊，还有罗马尼亚、捷克啊什么，乃至于这个葡萄牙、西班牙都给罗马都给那个回教徒给占了嘛，那所以都那些都要打，一直打过来啊。有时候有一两次打进了耶路撒冷，把回教徒给赶跑了。可是不久，因为他们人太少，而且又太远，这补给线也不够啊，那互相争功，这个各国的因为联军嘛很乱，互相争功，所以还是到后来是无功而退，还是又给回教徒给占去了，这样的。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去朝圣很困难的，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套我们佛法的名词来讲说，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一趟，那真的是很大的功德了。而且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啦，不是侍女啊尖头曼可以做的啦，那都一定是骑士啊，那种身有武艺的人才可能啊。那这个是指基督教的朝圣，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字 pilgrimage 朝圣，也是被认为是很神圣的事情啊。那接着讲回教徒他们规定的这个，每一个回教徒不管是你在哪一国，但是你一辈子一定要去麦加知道啊，他们的圣城在那个沙烏地阿拉伯去做一次朝圣，这是义务，这是回教徒的义务啊。而且他们你平常不能去麦加那每一次这个礼拜的时候都要朝着麦加的方向拜，这样子。他们做礼拜啊，做法会啊，自己修行念经啊，念可兰经啊等等，都是要朝着麦加这样子啊。好，那我们道教也有进香，对不对啊？还乡啊，还有这样。那所以讲来讲去，那我们对。那我们后来那个佛教也仿照那个道教也有这一类似的活动，然后到了近代，所谓的朝山这个东这个活动啊，是到了民国初年才开始有人这样子做啊，然后这样子提倡啊。不过这些东西，这个所谓的朝山不朝圣这个事情呢，主要都是外道的。OK， 因为为什么？因为外道多半都是很世俗啊，对。然后，当然了，你去朝山，除了觉得很神圣以外，还有你就是旅游嘛，对，所以就让那种观光旅游的那种心情嘛。那尤其是说所谓的拜山，对不对？哦，哇，那更加有意思了，对，那个是很殊胜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在，因为通常你可以让你朝山可以拜山的地方，通常都是在山里面，对不对？既然山嘛，对，所以绝对不是拜柏油路嘛，对不对啊？然后你一边拜，然后又可以观赏这个山水景致，哇，心旷神怡。然后，那你若在那个路边拜呢，然后这个过路的人都可以看到，哇，好虔诚，好感动啊，对不对？这样的，所以一边可以拜佛，一边可以拜修功德，然后一边也是秀，你知道吗？所以那种感觉很好，跟那个游客啊、路人啊都有，你在拜的时候都有互动啊，互动就是说。 那眼睛至少眼睛会动嘛，看一看，然后要看看山水，这个左边看看路人，右边看看山水，哇，好舒服，这个叫朝山，啊，那朝山有什么功德？这样讲好听的就是说，增加宗教经验，宗教情操这样的。那我跟你讲，那个虚云和尚，虚云老和尚，你们知道吧？有没有看过他的传记？没有，有虚云老和尚脸谱，他自己写的。我看哦，这个世间哦，如果以朝山来讲，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啦。他是恐怕就是最了不起的啦的朝山者。那是因为说他有他的过去啊，他说他出生反正没有多久，他母亲死掉啊，然后一般就会有这种迷信，就说他克死他母亲啊这样的啊，所以然后他就一直就觉得心里面就很难过，那他很早就出家了，那出家以后觉得自己就业障深重啊，他就要朝山来洗罪啊，然后把这个符也给他的母亲啊，所以他拜得非常的诚恳啊，非常的精勤。你们看过他的传记就知道，那个拜，我忘掉从哪里拜到哪里了，反正是好几省就对了，那个一个省都是台湾的几十倍，对不对？你用台湾头拜到台湾尾，那只有他的几分之一这样子，而且哈，拜了好几年呢，拜了好几年，然后那这个春夏秋冬都一直在路上，然后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个他那个年代大陆又很不发达，对，所以村庄也不是很多啊，那所以常常拜拜，就是下大雪啊，有他好像有两三次就昏倒在雪里面。然后听说有一次就是，不晓得是观世音菩萨救了他，还是文殊菩萨救了他，忘掉了啊。反正就是说他昏死掉了，在雪地里面。所以这样子的勤苦的修行者，以朝山来讲，那恐怕是朝山第一了啊。然后，可是他在这个120岁啊。还是92岁忘掉了，反正就是，就是这么大，90、100岁啊。那种时候写的那个，那个什么脸谱啊，里面就讲说，他以前朝山盖庙，他是盖庙，他不是盖一间庙，他是盖很多很多很多的庙，就是所谓恢复祖庭啊，因为禅宗很多祖庭，这个历代。各种因缘的冰火啊等等啊都荒废掉了，然后他看了很可惜，就到处去募捐啊，然后把它恢复起来啊，恢复起来他自己也没有当住持，就给人家当住持这样的。那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朝山盖庙然后等等等做了很多事，他真的是修行人。怎么了？他说他以前所做这些事情，即今想来都是错的。你看，所以修行人是怎么样？修行人就是能够说真实话，所以也不顾自己的面子，因为他的朝山呢，是被人家捧到天上去了，你知道吧？这么真诚也是真的啦。可是他是现在是以第一地来看呐，以第一地来看，你看梁武帝。盖庙、度生、斋生，对不对？然后问这个达摩祖师说：“有何功德？”对不对？那就是认为他自己功德很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讲这个梁武帝的原因，是因为他也盖了很多的庙。当然，梁武帝盖的庙是比要远比那个虚云和尚盖的要更多啦，对不对？因为虚云和尚都是去化缘来的，梁武帝不用啊，他是从国库里面拿出来就行了，对不对？ 他只要发心就好，他就发心修这功德，所以他盖了很多的庙。但他拿他跟拿梁武帝跟虚云和尚来对照，你就知道两个都是盖庙的，盖了很多的庙的，在这方面所谓修了很多功德的，但是一个是执有功德，一个认为都是错的。为什么是错？错的原因就是说，那是外在的，第一点。第二点，那个每一个主庭他要心有他的因缘，那你强加用外力要把它兴起来不可得。所以你看虚云和尚没有多久啊，那些庙啊，又历史因缘我不讲那么清楚啊，又废了，对吧？又糟蹋掉了。所以虚云和尚不是白忙一阵嘛，是不是？所以很可惜也很可怜，然后就花了众生很多的钱，对不对？所以说都是错的。所以这个修行人就是能够自省自己的过错，那讲真实话，不欺诳众生。那相对呢，在美国有一位已经也往生的一个老和尚啊，老法师啊，然后他有那个洋弟子啊，就模仿虚云和尚，他就五步一拜，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哈。那这个就从在加州啊，好像是从旧金山拜到那个 LA。哎，洛杉矶很长啊，很远啊，哎，可是那时候当时被位为壮观哈、哦，好像是一个吧，一个还是两个，这个洋弟子啊，那，当然那个也是很勤苦，也是不错啦啊、哦，那增加大家的信根也好啦，只不过是说他的发心不对，他说那位老和尚发现说。这个大陆那是后来的马后炮了。说这个大陆会有，美国会有大地震，所以他发心拜了，然后要为大家消灾解难了，这样的哈、哦。这是后来才讲的啦，当时并没有讲这个。那一直到大陆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大地震一完了，他就宣布这个消息说，这都是因为那个老和尚的力量以及那个洋人拜的力量，把这个加州的大地震转到唐山去了。我一听，哇，这样子哦，原来是可以把修行把灾难转给别人哦。这个菩萨修行为众生受种种苦，对，不是说把我自己种种苦转给别人去受，是不是带众生苦嘛？对，这是不是颠倒嘛？对，可是大家就很赞叹说，哇，老和尚有神通，哇，但这种通啊，我觉得恐怕不太通，所以跟你讲，总而言之，学佛不要着相修行，不要着什么着相，着外相修行。怎么着外相呢？用《金刚经》讲，有人见如来，或坐或卧，有没有啊？那可是如来实不坐卧，如来实不来去，对不对？啊，坐卧来去都是相，都是外相。所以，那我为什么讲说如来或坐或卧呢？因为执如来做，那就是说修行一定要做，然后那就是跟佛学嘛，一定要做。然后有的人见的是如来是卧，为什么？因为佛这个最后这个圆寂的时候是吉祥卧，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喜欢拜那一尊这个卧佛，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也是很奇怪，这个都是找，就正好就犯了《金刚经》的， 的毛病，所说的毛病啊，见如来或坐或卧。那我们休息一下。